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各位来这里分享，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从岁数到年终，你眷顾我们，你眷顾着你，是的，你把你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产业，我们说这产业实在美好。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都在你面前，恳求主你再一次的来光照我们，来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指出我们生命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未得之地，但愿主你今天就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也赐给我们看这地是何等的丰富，等待着我们去占有，等待着我们去享受。我们恳求主你今天真是把你荣耀向我们彰显，我们求你的话语真是做工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成就你自己的旨意。谢谢主你眷顾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在2007年我第一次在伯克莱教会来讲道。那么每一个新年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 我不知道你这新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决心哈。人生实在很有限，时间过得很快，常常你如果不下个决心的话，时间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成就哈。所以我不知道你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 Resolution。 前几天我儿子读大学要回家，跟我们住一段时间放假，那他正在填写这个学生申请这个学生借款的这个申请表格，里头有一项呢，他就需要我的帮助，他就说 Daddy How old are you？ 那个我们中国人哈，问人比较客气一点，通常不会问人家年龄的哈。那么问的话也问得很客气，我说贵庚，请问您贵庚啊，意思就是说啊，你今年几岁啊。那么美国人就问得很粗鲁啦，没什么修养， How old are you， 你多老啦。我的儿子说 How old are you， 那么我屈指一算呢，其实哎呀，已经过了半世纪，又加上好多年了，一下你看一下就过去了。那这个月哈，我们教会来了，从北京还从上海来了几位家庭教会的牧师，他到我们美国来开国际会议，然后呢就到我们教会来分享一下现在目前在国内教会的情形。现在是比以前开放很多了，感谢主。那听说这个家庭教会现在也可以登记，好，以前只有三支教会可以，现在呢家庭教会也可以登记。我最近还听到说已经批准在北京，也批准一个很兴旺的教会啊。那个弟兄实在很爱主，圣灵呼召他，他就当了牧师。那么就说，那你当牧师有谁来培训呢？他说我们这里啊，没什么这个年纪大的那个传道人很少的，我们都是圣灵自己带我们的，就很奇妙。然后他说到，一般这些教会的年龄呢，
有多大？
对不起，牧师，太小哈，再推大一点。呀，上一次听说声音太小哈，我希望将来有个别在上面的可以走动讲很大声，现在只能对着这个讲，这样听得清楚吧。那他就说现在一般教会的年龄，弟兄姊妹年龄呢，大概是从二十几岁到四十几岁，那么说就是传道人呢也是这般的年龄。他说啊，现在五十几岁的老人已经很少了。哎呀，我就转过来看我太太，我太太转过来看我们，就会心微笑，我们现在变老人。那刚好我这月过生日呢，我收到我女儿也是在 Chicago 念书了，她寄给我一个生日卡片，她就安慰我，恭喜啊，她说你现在跟永生又接近了一点啦。哎呀，我不知道要哭还是要笑哈。实在是这样啊，人生很快很快就过去。那像摩西，他实在是祷告的好， 他向主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求主教导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我不知道您的贵庚，我们一生还有多少的年日，你在你的余生里面你想成就哪些事情。刚刚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第十三章，那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你想想，如果是永生神像你说你已经年纪老迈了，我想他一定是很老了，是不是？那他年纪老迈以后呢，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时候约书亚大概有100多岁，的确啊，活到100多岁真的是年纪老迈的。那么他一生呢，在迦南地带领以色列人南征北伐，他打下了这片的土地，他一生真是忠心的在主面前来征战，为以色列征战，把神的应许之地要打下来。但是你看看他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神人呢对他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不错，在一开始约书亚记第一章神应许他怎么说呢，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话都已经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神把这一片的应许的迦南美地都已经应许给他们了。但是很可惜，到了耶稣亚年纪老迈的时候，圣经说他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弟兄姊妹们，不是一点点的未得之地，乃是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神所预备的太丰富了，弟兄姊妹，神要我们享受了很多，但很可惜我们没有那样的进取的精神，真是要主要我们所要的。那么这个迦南美地呢，弟兄姊妹我们注意听，这应许的迦南美地其实是一个预表，乃是预表主耶稣他的自己。神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神把一切的丰富放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里面，然后把基督赏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产业，这是他给我们所有的应许之地，是我们可以去得，是我们可以去享受的。但很可惜，弟兄姊妹，这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说耶稣亚年纪老迈的时候仍然有许多的未得之地。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我们年龄有多大，我们有大有小，但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一生当中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等待着我们去来享受呢？我们盼望见主那一天，我们不至于主说，哎呀，你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那就太可惜了，是不是？所以求主今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主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还有很多，不管你年纪多大，还是有这个荣耀的盼望，还有很多福气等待你去享受。不要这么快就放弃说，哎呀，我现在等着上天了。你有什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们要去争取。我们还不像约书亚100多岁，对不对？愿主帮助。那么在约书亚记第13章1到7节的里面呢，提到许多未得之地。那么这三个未得之地，你如果仔细去读一下的话呢，大概有三样的区域啊。好，我把它读出来。第二节讲到是好像在南边沿海的腓力士人他的城邦的地区，他那里有5个坚固的城。腓力士人之地，还南方的联盟。那么第三节呢，讲到中间的部分是约旦河以西的这个平原跟丘陵，就是这迦南人的地全地啊。那么第五节就是北边的利巴嫩的山地高山区啊，还有所有的这些西顿人之地。所以你看一下，大概分析一下，大概有三样的这些未得之地：南边沿海的腓力士人这些城邦区，中间约旦河以西中部的部分啊，中原啊，中间的平原跟丘陵这个迦南地，还有呢就是北边的这些利巴嫩的高山的地区，有三样。 那这三样都是讲到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呢，有三样属灵的境界，三样的这些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应许之地，而这些呢有一些是我们未得之地。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神都量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有一个地界的，有一个境界在基督里良好的。但是这方面呢，这三方面我们是不是有去享受到它呢？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南边的腓力士人之地啊，南边的腓力士人城邦，那个所代表的呢，我觉得哈，我这跟各位分享，是指的在我们在传扬耶稣基督的事上，我们有许多未得之地。传福音的市场，传扬基督的市场，有许多未得之地。因为腓力士人哈，你知道腓力士人哪里来的？腓力士人听说是从爱琴海啊、地中海附近许多的岛屿里面来的人。那么埃及人把这些腓力士人称为什么？称他们叫 Sea People， 就是海上的人民。所以埃及人常常在海上跟这些腓力士人打仗。后来这些腓力士人从海上就进入了这个中东啊，就进入了所谓的应许之地了。那么海是什么呢？海常常在圣经里面讲到黑暗势力的所在，对不对？读过圣经知道。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到那个有个野兽从海中上来，海呢常常是波浪翻腾的，讲到这黑暗势力在那里汹涌兴风作浪。你到了启示录，你看到了魔鬼被对付以后，那个海是个玻璃海了，很平静的。现在的海呢，常常波浪汹涌，讲到这个恶者在那里兴风作浪。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他过加利利海，他跟门徒渡过去，那么晚上主耶稣就枕着枕头睡着了，那突然怎么样？狂风大作。海浪都打到水船里面去，甚至船又满了水。你看看这些主耶稣的门徒是很有经验的水手了，他们打鱼的，一生打鱼的，那看到这样汹涌很险恶的情况底下，他们都上胆了，惊慌失措的不知怎么办。他赶快把主耶稣叫起来，这主啊，我们要丧命了，你不管吗？你看见没有？那后来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就站起来，就斥责风和海，风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为什么要斥责风跟海呢？因为当时风跟海的背后有黑暗的势力在操纵，想把他们吞灭。海讲到黑暗的势力，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腓力士人，他建筑了五个城邦，五个城堡，这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恶者建立的坚固营垒。圣经讲到邪灵在那些还没信的人的心里面运行，圣经讲到撒旦在人心里建筑了一个坚固的营垒，而这些坚固的营垒就是一切自高自大拦阻人认识上帝的事情。所以要攻破这些坚固营垒的话，就必须在上帝的面前有能力。所以传福音的话呢，一定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征战。传福音是一个征战，我们需要圣灵大能跟恩赐。使徒保罗他说，我在大征战之中把福音传到了帖撒罗尼迦。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传讲福音，不在乎言语，也在乃在乎什么？圣灵跟大能的名证，还有充足的信心。他传福音呢，是靠着圣灵的大能的。你看，连主耶稣他差遣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主耶稣就给他们权柄，可以怎么样？医病赶鬼，要 equip 他们，对不对？你差派军备出去征战的话，你一定把他们装备嘛。这装备的武器，什么是属灵征战的武器呢？圣灵恩膏的能力。所以你依靠圣灵的大能来传扬福音的。我们传福音不是光讲道理啊，把人啊可以好像驳倒了、变倒了、说服了，他就会信耶稣啊。你外面辩服他，他里面不服啊，他说不过你。弟兄姊妹，那里头有一个坚固的营垒，必须靠着圣灵的大能来攻破他坚固的营垒，才能够把人从这个撒旦的权下能够拯救出来。那么到了使徒行传
初期的教会，你看看门徒四散，大受逼迫，对不对？但是他们不管走到哪里，就随走随传福音。然后圣经又说，圣灵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为他们所传的道做见证，对不对？圣灵一直随着他们，这是我们很需要。如果说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他的门徒传福音都需要圣灵的大能。如果说在使徒初期教会的时代，他们传福音都需要圣灵大能的名证，我们今天在这末世，我们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圣灵大能来陪伴着我们来传扬福音吗？我们这末后实在是相当的混乱的，你知道吗？哎，有人我哥哥曾问我，那你有没有经历神迹啊？他不是信耶稣的，那他很多这些很奇奇怪怪超自然的事情啊，而你的神迹在哪里？今天我们面对许多超自然，有些所谓特殊的功能，你听过新纪元运动没有？ New Age， New Age 里头很多超自然的事情，人迷得很啊。为什么呢？里头有超自然的能力，还有一些所谓的气功，气功也可以医病的。气功一阵子前阵在国内弄得人东倒西歪的，哦，那真是厉害啊，是不是？人像醉了一样，迷啊。还有呢，华伦功，它也是有一些很奇怪的鬼在里头做工的。还有呢，密宗啊，佛教有一个密宗很厉害的灌顶啊，都是小鬼大鬼啊。那你面对这些东西，你不靠着圣灵大人去征战，你怎么跟他们打？你要说服鬼出来，弟兄姊妹，没得事，奉耶稣的名出去啊，对不对？你怎么奉耶稣的名叫他出去？靠圣灵的大人，圣灵的大人。这里做个见证啊，也许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我再讲一次啊。那么有一个美国的女宣教士叫 Barbara， 有一次神带领她去非洲一个小的国家，回教国家来传福音。那一天呢是个下午，她就在一个清真寺外面就野外步道了，太阳很大，那么有个那个清真寺刚好有个阴影，他们就在那里就把地方就布置起来，就在那里传讲耶稣传福音了。那个村子里面七八十个人大概都到了，那么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孩子走到前面来，他说啊，你讲的耶稣啊，你讲的耶稣能够让人聋子的耳朵听得见啊，能够让哑巴说话，那么我这个儿子呢已经五岁了，他从生下来到现在就是耳聋口哑，听不见也不会说话，那你的耶稣能够让我这个孩子能够又听得见又能够说话吗？哎呀，你要是你一个宣教士，你怎么办？能不能？能。阿们，阿们。结果啊，他听了这句话以后，他就觉得事态严重了。要是我们传的耶稣，那今天没有把这个孩子给医好，那以后怎么在这里传福音呢？那这些回教徒很激进的啊，你讲反话，他搞不好就用石头把你打成死肉啊。所以他怎么办？把所有的同工赶快紧急的这个祷告会啊。哎呀，真是在主面前迫切的呼求啊，就在那个孩子就在前面。哎呀，那个爸爸啊，他就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突然听到那个孩子也说耶稣啊，耶稣啊。啊，哎呀，这孩子讲话了，他很高兴，他说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孩子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才想说我真笨，这个小孩子从小到大从来没听到声音，他怎么知道你在跟他说什么呢？他现在听到什么就说什么，对不对？他就听到什么就学什么了。哎呀，这个孩子突然能够听得见又能讲话了，这七八十个人啊突然好像爆炸声一样喧哗起来，哇，他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在这里真的伟大，全村子七八十个人一网打尽信耶稣。因为什么？这个末世传福音很多是一下千千万万人信耶稣的，你说信耶稣要千千万人信耶稣要收割庄稼，你不靠着主耶稣的大能你怎么传呢？因为什么？我另外又听到一个见证，是最近的事情。我这个儿子回家以后，他参加了在波士顿有学员传道会，有个特会，都是年轻人，大 大学城才能参加，要不然我很想去。哎呀，他参加完了回来跟我们讲讲这样一个故事，是真的事情。他说啊，他听说在大陆上有一个地方，有一个15岁的姐妹啊，建立一个很大的教会，人很多了。他说他怎么建立教会，他什么方法呢？这个姐妹啊，到处走看看哪里有病人啊，哎呀，有病人就为他祷告啊，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啊。那这些病人呢，被医治以后就到教会里面来受洗，就归入教会了。他就是这样传福音的，到处传福音，他教会增长得非常的快。主耶稣的名何等的伟大，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主耶稣名的伟大呢？弟兄姊妹，我还是讲，我们不要成为灵恩派，但是我们需要灵恩，阿们。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传福音需要圣灵的大能。我们必须认清楚一件事情，这一块南方的沿海的腓力士人城邦地区，这些坚固的营垒啊，一定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把它打破，才能攻破，把人心能够夺回来，归向基督啊！知道说耶和华是神，耶稣是主啊，耶稣是主啊，让人知道耶稣是主啊，耶稣能够啊，耶稣爱你啊，是不是？Amen, Amen。我盼望我们在圣灵的恩赐追求上要好好的下功夫，好好的追求。我觉得我们传统的，我们这些传统的所谓福音派的或基要派的基督徒，在这圣灵大能恩赐的追求上面是远远的落后。而且更遗憾的是，有很多，也不能说很多，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对圣灵的工作不够清楚，不知道，而在那里拒绝跟抵挡。我就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把我们的心要开化，接受圣灵大能的工作。Amen。 那么弟兄姊妹们，在传扬耶稣基督的事上，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我们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你看看我们所认识的亲戚跟朋友的里面，是不是还有没有信耶稣的呢？是不是我们认识我们周围跟我们工作的人，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的家乡，我们所认识，我们所亲爱的人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人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归向主耶稣基督的呢？昨天我有机会去参加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开了一个新店啊，有一个姐妹，她的弟弟在布鲁克林开了一个新的店，我不要讲名字，免得我说在这里帮他们做广告哈。他的弟弟在那里啊，开了一间很好的餐厅，小小的，但是很不错，什么东西都有。他说这个新的菜呢，你来试试看啊。那有些弟兄姊妹想借着机会有点交通，那么完了以后呢，他说你为我这个弟弟祷告。还没有信耶稣，他太太是信主的，但是这个先生呢还没信。我在那里为他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就流泪了，她眼泪就流下了。她真是爱她的弟弟，她真是巴不得她弟弟赶快的得救。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骨肉之亲，我们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关心他们的灵魂呢？为求主怜悯我，这是未得之地啊！你不向他传，谁向他传呢？神量给你的，求主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到广大和全的需要。保罗给我们榜样，他在书信里面他说：“我传福音了，从耶路撒冷一直传，传到以利里谷。”他说：“我传了，实在没有再可以传的地方了。”然后他一看，他看到还有罗马。他好想，他每次定义要到罗马去，他说我心还切望到西班牙去。那个讲的西班牙其实就西班牙了，你用什么？保罗传福音，他看到了罗马，他看到更远的西班牙，看到了地极去了，那里还有人，他说我要去还这个福音的债啊。未得之地，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未得之地？传福音的地方有没有？求主给我们像保罗这样迫切的心，得到这些未得之地。弟兄姊妹，我们要经历圣灵大能呢，最好的办法传福音，传福音，神的圣灵神迹奇事要随着我们做见证的。 Amen。 第二方面呢，我们接着来看，就是在中原的部分，中间部分，约旦河以西这些平原丘陵，包括耶路撒冷在里面这块地。那这块地呢，在圣经里面讲到是一块牛奶与蜜之地，太美好了。这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有河有泉有源，有山谷中流出水来，有小麦大麦，有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在那个地方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个地的石头是铁，山里面可以挖铜，这些都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太丰富了。这是讲到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一切，所有生命无穷的丰富都在这块地上所代表出来了。耶稣基督太丰富了，那里面有青草地，有溪水。我们讲到青草地溪水旁，我们想到什么呢？诗篇二十三篇是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刚刚讲这块地呢，一无所缺啊。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牧者，我们一无缺乏。主耶稣带领我们，叫我们出入得草吃，对不对？主耶稣说，我来了，叫人的生命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不知道多少年，但是我们是不是经历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真是何等的丰盛啊，何等的感谢啊，何等的甜美，何等的丰富啊，哎呀，享受不完。我基督徒生命应该是这样的喜乐的，不是唉声叹气的。弟兄姊妹，太丰富了，我们没看见啊。我们有没有享受在基督里面那个测不透的爱？主耶稣的爱长阔高深，要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他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甚至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主的同在是何等的甜美啊！我们有没有享受到呢？主耶稣他何等奇妙的智慧啊！他的带领，他丰富的供应啊！主耶稣在基督里面太丰富了，圣灵里面呢，生命的活水有没有尝过？圣灵恩膏医治的大能的释放，圣灵所结甜美的果子，哎呀，你结圣灵的果子啊，我告诉你，不止你自己很喜乐，别人都能够来尝啊，人家看到这样基督徒都喜欢啊，都喜乐啊，喜欢接近啊。圣灵的果子啊，神话语像什么？像灵奶一样的，对不对？神话语也是里面相当相当的丰富的，很宝贝，很甘甜。神的话语又像什么？一把两刃的利剑啊！神的话语具有权柄跟能力的。哎呀，好多好多这个美好的神的应许，我们有没有享受到呢？在享受基督的世上，的确我们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我讲了一点点而已啊，在神的话语里面太丰富了。但是呢，弟兄姊妹，我现在就要讲一个事实，就是说好像哈、包括我在内啊，好像有时候不觉得好像主那样的丰富，让我们那样的喜乐，那样的兴奋，对不对？那为什么说我们没办法好好来享受耶稣基督里面一切属灵的丰富呢？那我想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当时在耶稣亚记，那么神跟耶稣亚说，你年纪老迈了，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那时候以色列人的的确确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后来耶稣亚就死了。那么耶稣亚死掉以后，就进入了四世纪。进入四世纪以后呢，你就看见这每一个支派都开始起来，来要来征服这个迦南美地，他们就开始要来攻打这些未得之地啊。他们呢、继续的征服了许多地方，的确有一些地方他们也打了胜仗，但是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他们留下了一些迦南的人呢，就居住在他们的中间。那有一些呢，是他们根本就赶不出去，我们就是要待在这里，你怎么样？
哎呀，那他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起住咯。所以呢，这些迦南的人就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他们也没有把他们的祭坛给砍掉，没有对付掉这些祭坛。结果圣经说啊，这些迦南人就成了以色列人勒下的荆棘，迦南人的神呢就成了以色列人的网络。你看后来，你看他的儿女就跟这些外邦女子就结婚了，甚至他们就去拜这些偶像了。结果呢，惹神的愤怒，他们就被交在这些仇敌的手中，他们被交在四围的仇敌的手中受欺压。他们在痛苦挣扎的里面，他向神就呼求认罪悔改，神就赐下了士师来拯救他们，他们就得到了一阵子平安。但是啊，过了不久以后呢，他们又陷在罪的里面了，神再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他们又受痛苦，开始呼求神认罪悔改，神再赐给他们一点点的平安。然后过一阵子呢，又陷在罪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看一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有一点像呢？圣经说他们受到许多祸患的攻击，他们就在那里唉声叹气啊。什么样的基督徒会常常唉声叹气啊，很痛苦呢？岂不是那些软弱失败属肉体的基督徒吗？我们犯罪了，哎呀主啊赦免我，然后过一阵子呢又来犯罪了，好像就在这恶性的循环的里面呢原地踏步。那这样的基督徒你谈不上怎么样灵命今生享受基督啊，因为你都是在那里哎呀受仇敌欺压啊，对付肉体血气啊，然后来了又换了脾气，又来你铁车一来你又倒了，你只能够再来认罪。哎呀主啊赦免我，主不是不愿意赦免我们啊，但是弟兄姊妹，主不要我们一直在这地上打滚啊，太多的丰富等着我们去享受了，但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么有一些基督徒哈，我不是讲别人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啦，我们有一些问题啊是信主以前我们就有的。有些基督徒呢在信主以前曾经放纵过肉体的情欲，有些基督徒呢还没信主以前呢曾经拜了偶像甚至行了邪术，那有一些基督徒呢还没信主以前呢曾经受到自己亲戚朋友啊的凌辱或伤害了，他里头产生了一些仇恨了，一些苦毒就存在他的心里头了。那么这一些东西呢，你信主以后呢，是不是完全就不见了呢？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把我们的罪通通赦免了。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过去不管是你自己或你别人犯罪所带给你一些的伤害的苦果呢跟影响呢，这些很可能仍然在那里困扰着你，你仍然在那里受一些的苦，可能仍然呢受到一些的捆绑。那这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我们要靠着圣灵恩膏的能力，让他来释放我们，让他来医治我们，很需要的。我们需要医治，需要释放。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对付这些事情，主耶稣基督已经对付，而圣灵大能的释放跟医治正是把我们带进去那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恩那个实际。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全的这些真正的救恩啊，不只是罪的赦免，他要我们脱离所有的捆绑，他要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痕，我们身心灵受的痛苦他要来医治我们，这是伟大的救恩。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以后他出来以后还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啊？主耶稣对那人讲说什么？解开让他走啊，那身上还包着一些裹尸巾呢、哎呀，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还是复活好像，但是我们身上常常缠了很多裹尸巾啊，这东西必须拿掉的，不要拿掉了，要对付成圣是需要经过征战的。
这个征服迦南地其实是一个成圣的一个预表。迦南地啊，不是天堂啊，因为在天堂里面没有什么征战的事情，对不对？今天在迦南地，我们需要要征战。
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什么？他说啊，你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有没有？要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要抵挡魔鬼啊！那这些都是征战的，要不断的征战的。我们如果不把这些迦南人都赶走，这迦南人代表什么呢？这些迦南代表仇敌借着我们身上这些的血气、肉体、罪恶来欺压我们。迦南人就是我们身上这些血气、肉体跟罪恶，而这些都是受着魔鬼在操纵的啊，这些都要对付干净。如果我们不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迦南的美地了。如果我们不把这些肉体情欲对付掉的话，我们也很难享受基督里面的丰富，还有圣灵里面的自由。过去我们受到教导，感谢神，我们过去有教导说你要对付血气啊，对付肉体，对不对？我想会所弟兄姊妹这方面比较熟悉一些。的的确确啊，弟兄姊妹，我们身上的肉体血气不对付的话，你这个老肉体很大的时候，别人都受不了的，对不对？不怎么受不了，别人也受不了了。那么我们光是在这边打滚就好了，没办法好好的来享受基督里面的丰富。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的凌晨的过程中间，你有没有什么还缠着你的肉体情欲，你被捆绑，你出不来的，你是不是有受到一些邪灵的压制跟攻击呢？哎，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不会受到仇敌的压制的哦，弟兄姊妹，过去如果曾经跟这些黑暗势力有过打交道的话啊，拜偶像啊，行一些法术啊，哎，那很可能邪灵真是要缠上你的，那不是说你信主这些会不见啊，你要对付他的，然后来经历主耶稣圣灵大能，经历主耶稣名的那个大能啊，荣耀啊，那是神就是要我们来享受，来经过这个征战以后，我们来享受基督的丰富的，看见主耶稣的权柄啊，所以不要怕。那么有没有一些曾经受过伤害呢？你在以前曾经被家人欺负了，你身心灵受过很大的伤害，一些伤害，弟兄姊妹。有些伤害啊，不是你说时间过去它自然然会好的，真是要主耶稣伤痕的钉痕的手来抚摸你的啊，圣灵恩膏来涂抹你，把你带过来啊。那这一些呢，都是一些未得之地，如果有的话，盼望我们把这些未得之地啊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耶稣呀也带领我们把这些未得之地打下来，你会成一个新造的人，不是只有理论上的知道。哎，在旧约里头，神已经应许给他们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必须呢自己用脚掌去踏，他们必须要借着征战把它打下来，然后来承受基督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愿不愿意呢？我求主光照我们哈，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有没有这些方面的未得之地。第三呢，第三是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五节讲到的北边的这些利巴嫩山地跟西方那所有西顿人之地哈，利巴嫩的山地。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指的在认识基督的事上呢，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利巴嫩的山区呢，你要上高山的话一定要爬上去嘛，爬就要花力气的，是不是？你要爬上这个利巴嫩的山地去啊。那么利巴嫩山地这个经历讲到什么呢？讲到属灵里面的启示跟看见的。高地的话，常常你注意读圣经啊，到了高的地方的话，就有属灵的启示，属灵的看见。那主耶稣他受试探的时候，圣经讲说，魔鬼就把他带上一座高山，
霎时间就把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来显给他看。魔鬼对主耶稣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了。一下子他看见了万国的荣华，在哪里看见呢？在高山上面来看见的。弟兄姊妹，有人很羡慕看见这个属灵的看见跟启示吗？我也是一样，我也很盼望主真是启示我更多的属灵的启示。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属灵的启示跟看见有时候是会有危险性的，如果这个来源不是出于上帝自己，是很危险的。你很可能，你是个属灵人，就很可能受到这方面的试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因为有这方面的危险或试探的存在，我们就拦阻我们不再去追求那个属灵高峰的经历了。因为我们认识，要认识基督，要看见基督，就一定要属灵属天方面的启示跟看见的。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当神要把将来以后必成的事要指示使徒约翰的时候，他就先呼召他做一件事，他说什么啊？他说什么？你上到这里来，有没有？你上到这里来，我就把将来以后必成的事我要指示你啊！你要上到这里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有属灵高的经历，要上来啊！有一天晚上，主耶稣带了彼得、约翰跟雅各，他们上了一座高山，主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放光，像日头一样，是不是？衣裳洁白啊，脸面像日头哈。所以呢，门徒看见了主耶稣的荣耀，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对不对？乃是经过那样经历以后，我们才知道说，哦，耶稣基督是这样的荣耀。我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啊？那就不是我们所听见的，我们自己经历自己看见的，我们才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啊。保罗说，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啊，这是一个认识基督人讲的话，因为他觉得认识基督是一个宝贝啊，是个宝贝。接着他讲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你看，认识基督跟得着基督有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是没有看见基督的话，我们也不会去宝贝基督的。我们要是不认识基督的话，我们也不会去，也很难得去得着基督的。所以这个看见呢，这个认识是相当要紧的一件事情。这是求主开我们眼睛，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属灵高峰的经历，得到他的启示跟看见。当保罗他遇见了主，他看见了主以后，他为主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放弃了法利赛人的头衔，他放弃了在这个公会里面的将来领袖的这个前途，他都丢弃了，不要了。为什么呢？认识基督更宝贝。他放下了犹太人里头那个宗教的世界，那个政治的世界。今天人很宝贵，一些很宝贵，觉得哎呀，这个太好了，很有地位啊，这个很有荣耀啊。那保罗来讲，粪土，粪土。如果你知道一把大便，你要不用手去抓，粪土啊？为什么呢？更宝贵的耶稣基督，他要。如果我们不会认识，没有认识基督的话，我们也放不下世界的。求主施恩给我们。当保罗被光照以后呢，他就放弃了这一切，他拣选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他宁可来跟随神的羔羊，跟随主耶稣为他受苦，他说这是极其宝贵的。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贝。摩西也是这样子的，这些人呢都是看见了，他们就来跟随，他们要来得着。我们眼睛必须要被开启起来。当一个人被神这样得着的时候呢，他认识基督以后呢，他生命一定会有改变的，生命会改变的。 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他最后为自己申诉的时候，他做为主耶稣做见证，他在王的面前，在这王君王的面前他做见证，他说故此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象啊。他一生被这个意象所支配，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意象支配着他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意象的基督徒？我们如果是一个有意象的基督徒，我们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得过且过的基督徒，我们不会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是有意象有使命的基督徒。愿主给我们看见那个意象，我们来跟随他好不好。认识基督的人生命定规会有改变的。你看利巴嫩上面，利巴嫩出产什么呢？利巴嫩出产香柏木，香柏木长得多好啊！圣经里面讲到香柏木的时候就说荣耀啊，荣耀，他们长得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坚韧啊。香柏木长得非常的茁壮，一个认识基督的人生命也是这样活泼茁壮的。还有呢，雅各里面讲到黎巴嫩，就讲到黎巴嫩的香气，
是的，
黎巴嫩的香气。有时候砍花木材，那个木很香的。那这个香气，我相信呢、啊，这个香气指的是我们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那个基督的熏香之气。弟兄姊妹，有没有接触过那些有一些弟兄跟姐妹，他们真是认识主啊，那他们身上真是有一种气质啊。真是认识耶稣基督单单有的那种你说不上来的那种真是馨香之气啊！你他们的谈吐，他们的行为，你一跟他们一有交通，你就觉得哎呀，觉得神啊，觉得基督啊，你感觉到神的同在啊，哎呀，你就闻得到，好像闻到了基督了，叫你闻到了神啊。啊，你跟他们 一交通的话，你觉得跟神更加接近了一些啊，是不是？这些人啊都是认识基督的人，他们叫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叫你摸着基督，叫你摸着神。香柏木啊，香柏木很宝贝的。圣经里面还讲到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圣殿里面那些的材料？还有雅各里面谈到所罗门王他的华轿啊，君王的华轿不得了的事情。他用什么做材料呢？黎巴嫩的树木。这里说出一件事情啊，神拣选那些认识他的人做那个材料，做他的居所的材料。神拣选神使用一些认识基督的人来做他居所的材料，来彰显他的荣耀跟美德。认识基督人有馨香之气，这是利巴嫩山地上面我们要去开花的，我们去发现，我们去征服，我们要去占有，我们去享受的未得之地。我们羡慕不羡慕成为这样的人呢？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可能的，每一个人都可能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的，每个人都可以带进上帝的同在的。不要小看你的自己，这是你的未得之地。那么我们怎么认识神呢？我们怎么认识基督呢？我点出两个点啊。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上到黎巴嫩山上去啊，往上，对不对？上到这里来，那个代表一个属天的境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想在上面的事，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的思想啊，要高啊，要高超啊。不要老是想地上的事情这么低哈，哈！我不是说不要地上的事，你不需要去想它，但是圣经劝我们，真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呢，要放在天上，思想上面的事情，思想耶稣基督啊，思想我们的主多天美，思想上面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属神的事情，多多的去想它，上来，上到这里来。我们亲近神啊，实在是需要花时间的。那有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 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这么讲说，哎呀我太忙了，我哪有时间，我实在是太忙了，要加班，你看回来累死了，我没有时间去读经跟祷告亲近神灵修的，我就是到教会来做礼拜嘛，那就让这些传道人帮我们灵修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没有时间，那我请问哈，你有没有时间吃饭？有没有时间睡觉？我们从来不会忙到说我没有时间吃饭啦，我没有时间睡觉啦。那我告诉各位哈，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爱神，他渴慕神到一个地步啊，他宁肯放下这些，他禁食啊，他甚至禁睡啊，他就是要来亲近神，要来得着神啊。这就是在塔利拜黎巴嫩山在花代价努力爬呀。为了亲近神，有时候一餐不吃饭没什么了不起，为了亲近神少睡几个钟头爬起来，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弟兄姊妹的见证？那真是鼓励我们啊！神真是有许多见证人像云彩围着我们。我听到有一个姐妹叫做 Jenny Fox 啊，那么他呢，白天他还是要上班的，但是呢，他渴慕神到一个地步哈，他有一阵子啊，他就是说清晨时常四点多他就给爬起来，爬起来他就来祷告神啊，亲近神，他就要主耶稣啊，他就要神，他就祷告，他这样子渴慕啊。结果有一次呢，神的荣耀就向他显现了。圣灵大人临到他的身上，他经历到了，甚至看见神给他看到一些异象了。哇，这个经历以后不一样了，神机其实一直随着他，一直随着他。他甚至叫一个已经死掉二十多分钟死掉的老太婆，他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见证真是太妙了。他不是故意说，哎呦，我有一个恩赐，我要这么去做，圣灵带领他，就叫他经历这些奇妙的事情。那么最近这些年来，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呢，神也兴起一个年轻人，我想可能有人听过或看见过这个的见证，我上次也介绍一位，他的名字叫杰森马，我不是要高举人，我只是说确有其人。他实在渴慕神，他定规说，我一天我要花两个钟头我来亲近神，我就是要你。他这个人本来是个不良少年，那后来呢，他这个就是神改变他了，他后来就是一生要神啊，得救以后他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我真的要啊，他要来经历神啊，啊，圣经写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他也要经历啊，所以他每天呢花两个钟头就祷告，他定义说我就是要两个钟头祷告。哎，他有时候祷告有时候也不知道要说什么话，他只听到人说你要耶稣啊，你要去祷告啊，他也不太会祷告，有时候祷告就睡着了，啊，睡着以后起来时间还没到再祷告，呵呵，两个钟头是坚持这样祷告，祷告了几个礼拜啊，突然有一天，弟兄姊妹，突然有一天，神把个异象献给他看，而且这个异象是跟我们中国有关的，神要把福音借着中国传回耶路撒冷，这个异象献给他看，他说好像看一个彩色的电影一样，哇，看到这异象以后，整个人像火烧了一样，他到处去宣讲神的信息啊，上帝的心意啊，就他在北美不知道感动多少的年轻弟兄姊妹，放下自己献身中国。有些弟兄姊妹，对不起，大学毕业不是找事情，先到中国去两三年传福音啊，传福音啊，那校园里面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弟兄姊妹，神今天在这末世，在这些年间哈，是在年轻人中间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不止中国人，美国人的这些学校的里头，你不要说这一代好像 ACLU 这样反对上帝哈的组织啊，年轻人不要那些社会上的人不要神啊，但是年轻人，神兴起一批年轻人是要神的，要基督的人，是认识基督的人，神在兴起一般的人啊。那这个杰森马看见了中国的异象啊，不止中国人看见，弟兄姊妹，在美国人教会里头也看见这样的异象啊。他们开始，你注意去看，有一些美国的教会开始有一个 China Ministry， China Ministry。他们看到神要借着中国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首先要复兴中国，中国已经很多的复兴，但是仍然有许多未得之地，神要继续的复兴，继续的复兴。大家注意看，在中国的大学的里头，研究所的里头，神要兴起许多的弟兄姐妹来，神要做奇妙的事情，这让人 exciting 了，对不对啊？ 其实为了次第，各位中间可能有人是神呼召你有混的，你不见得长期在那里，短期去也行，配合上帝的带领，配合圣灵的水流，配合耶稣亚的带领，把这未得之地攻下来。阿们，感谢主。主说你上到这里来，上到这里来。那么认识基督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好好的来读圣经，这本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不只要有圣灵的经历，我们对神的话语要好好的扎根。因为啊，神把他的自己借着这本圣经来启示出来了，这个叫特别的启示。要认识神的话，你不能不读圣经；要认识基督的话，你不能不好好来读这本圣经，下功夫研读它，把一些精神放在这上面。我对弟兄姊妹讲，对自己也讲，不要把那个时间放在玩 game 的上面， computer game， 哎呀，一坐整个晚上都没了。花时间买一些 study bible 的这些书会好好读，愿不愿意？诗篇第一篇的作者讲，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哎呀，多好啊！这是个生命丰盛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多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啊，有生命力啊，活泼。然后呢，他是栽在溪水旁，他说我昼夜思想，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是给福气的。他说好像一棵树呢栽在溪水旁，这篱笆那个香柏木为什么长得那么好呢？水分充足啊，神的话语就是那个生命的溪水。我们如果没有生命的溪水，你生命怎么长得大呢？有些弟兄姊妹专门就追求那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经历啊，我不是说超自然经历不重要，但是你光注意这些，你不好好读圣经的话，你怎么生命怎么长大？你要得到很多 power 的话，顶多像参僧一样，对不对？参僧力量大得不得了，可是他生活一塌糊涂。神不要我们这样子，神要我们有个很平衡的发展，追求圣灵的经历，我们好好读上帝的话语，两个翅膀这样飞，会飞得高啊！神就让我们看见启示啊，上到这里来。我们好好读神的话啊！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哈、啊，有没有？如果你已经信主两年，而你对圣经新旧约还没有读完一遍，那我说啊，你有太多的未得之地了。好好读圣经。这一年哈，已经几号了？今天21号了，怎么看一下你看又过了？那么你如果还没有新年新决心的话，一月都快过，赶快下决心，现在还不晚，对不对？那么我说我今年我要把圣经好好读完一遍。有人新年就下决心好好读圣经了，那么一开始就从创世纪开始读啊，一读到出埃及记以后，哎呀，就出不了埃及了，停下来了。那么过一年以后呢，哎，我要好好读圣经，我再次又从创世纪开始。所以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改变一下你的策略好不好？啊，三管齐下哈，我旧约也读，我新约也读，我今天这个诗篇箴言也读啊，你就不会读到那些会幕这个尺寸多大，你说哎这个是讲什么听不懂，你就可以好好的读，把它读完一遍好不好？好好的读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完全的阶段。他说我们不要老是吃奶，要吃干粮啊，对不对？那干粮就是属灵的真理，更深的真理，认识基督的真理。不是只有说哎呀，你要罪人要悔改认罪啊，信耶稣得永生啊，你要受洗啊，将来有神永远的审判啊。希伯来书作者说，这个都是到基督道理的开端啊。那么在基督里面有太丰富的真理等待着我们去认识的。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吃干粮，你们还在吃奶。为什么呢？对神的话也不熟悉。所以啊，求神要开我们的心窍，让我能够明白圣经啊。他说你们心窍洗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你就能够分辨了、啊、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出于神的。尤其在这幕后混乱的时代，更需要分辨。 我记得 李秀全牧师讲到灵恩运动的时候，他跟我们说有一个很，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恩赐是什么，叫做辨别诸灵 discernment。 你能够分辨这是出于圣灵的，你出面这是出于仇敌的。你怎么分辨呢？上帝的话语，圣灵在你里头的感动，弟兄姊妹，这我们需要追求长进在这里啊。心窍习练的通达，我们读圣经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的。你记不记得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门徒走了垂头丧气灰心丧胆，哎呀，我们所素来所盼望要做弥赛亚的基督现在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还有什么前途呢？哎呀，主耶稣就过来跟他们一面走一面走，记不记得故事了？主耶稣进去以后跟他们就把圣经有关于自己的话通通讲给他们听，他们一听心里就火热起来了。为什么？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了，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原来神应许的弥赛亚必须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必须杀十字架受苦受死的，这样救恩才能够临到我们，临到万邦的。原来神丰富的计划，神的智慧是这样安排的，哎呀，我明白了。所以他们心里就火热起来，对不对？哎呀，真是火热起来。哎，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需要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开启，开启我们心窍，让我们能够来明白神律法里面的奇妙的，而不是只有字句里头的。圣灵要把神话里头经义来向我们解释开来的，神的预言，神的灵力借着这些话，今天对我们怎么应用呢？是一篇活的，是活的话语，但是需要圣灵的启示。否则的话呢，我们一本圣经也读不懂啊，读来读去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对我们遭遇的事情，我们说：“哎呀，神啊，你究竟还在不在？神啊，你究竟还爱不爱我？你爱我，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呢？都被钉十字架了，啊！”我们要是对神的话语很清楚，我们明白上帝的作为，我们看得清楚神的手的时候，我们在碰到困难错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会低头敬拜他，我们用口亲我们主的手，我们不会在那里用脚踢刺，我们不会在那里埋怨，我们不会在那里怀疑，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还不只认识主的手，我们认识主的心啊，更宝贝的，我们作为主贴心的门徒，要不要？神要把他深奥的事情，又大又难的事情，他要来启示给我们，我们就看得清楚。圣经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我们就不觉得稀奇了，我们只有感谢，只有赞美，我们会被主的爱充满。认识神的人，神要用他做器皿，彰显他的同在。认识神的人，神要用你做器皿，做他居住的所在。你愿意不愿意？今天我照着主给我的一些负担，把这些属灵的未得之地讲给各位听。我相信这不是普通一篇的道理，这是神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我求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你不要看别人，求主光照我，在我的灵命的里头有哪些的未得之地呢？是不是在传扬耶稣基督的事上我有一些未得之地呢？是不是在享受基督的事上我有许多未得之地呢？是不是在认识基督的上面我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呢？神啊，你要我经历哪些？你要我认识哪些？你要我追求哪些？为哪些征战呢？对圣灵大能恩赐方面，我是不是需要追求呢？我是不是需要被圣灵充满，结出圣灵的果子，生命有改变呢？我是不是需要圣灵的启示，让我看到神的儿子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丽呢？耶稣何等的美，我还有这方面我需要有一些未得之地。我求神光照我们，我盼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位说我已经够了，我不需要再追求了，那你就是真的年纪老迈了。 我怕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年纪老迈。我们虽然外面倒的时候，外面虽然什么身体虽然毁坏，我里面的一天心是一天啊。哎呀，你里面，你外面人家看你很老，你里面是成熟的，是新鲜的。到了老，那个枝浆那个叶是绿的，是嫩的，永远的生命在我里头，是活泼的生命的。你看那个摩西跟迦勒，他年老的时候眼睛不昏花，力量照常啊，对不对？我们外面可以毁坏，里面的一天心思一天。保罗这么讲，我最后用这个经节跟大家勉励。他在腓立比三章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要得着我的。阿们。竭力追求啊，保罗这么成熟的基督徒，他还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所要得着我的，或者是说我让基督来得着，一样的。我们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个心智，说主啊，把那个未得之地量给我，量给我。你们一起祷告。哦，慈爱的天父，感谢你，你这么爱我们，你把最宝贝的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是何等的丰富，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主啊，今天我们实在是享受的太少了，主，我们许多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我恳求主你光照我，恳求你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跟姐妹，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灵命的里头还有哪些是未得之地，我们能够靠着我们的耶稣呀，靠着我们的主耶稣，靠着我们圣灵，我们去征战，我们去征服，我们去占有，我们去享受，我们来传扬主你自己荣耀的名，把荣耀颂赞多多的归给你，因为你实在是一位何等何等伟大的主。感谢主，愿你圣灵继续做工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主，我们的神是何等丰富的。